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11号，公元2003年3月1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代表在中国人大会议上承认无法代表台湾人民。中国连续4年成为世界兼经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吴宏达评论西藏问题症结之一。首先请听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中国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台湾团代表坦承，他们长期居住在中国大陆，根本无法代表台湾人民的心声。对于中共在台湾对岸部署飞弹，台湾团代表则无言以对，还居然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中央社报道说，中国大陆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台湾团代表本周三举行记者会，会议一开始，台湾记者就针对人大台湾代表团成员长期居住在中国大陆，根本不清楚台湾老百姓心里想什么，如何能够代表台湾人民的心声提出强烈的质疑。人大代表范振盛等人坦承，他们只能代表早已长期在中国定居的36000名台湾人，无法代表居住在台湾的台湾人民。紧接着，台湾媒体追问中共在台湾对岸部署飞弹，身为台湾团代表立场何在？代表有亲人在飞弹威胁之下感受又如何？与会代表几乎都露出尴尬的神情，有些被问得无言以对，只是含糊其辞地重复中共针对外国势力及台独势力的说辞。中央社透露，台湾记者进一步指出，身为台湾团代表，为何不为台湾民众表达抗议之声？在这些犀利问题的逼问下，与会代表显得如坐针毡。台中籍的代表何大兴恼羞成怒地说，这是军事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有400枚飞弹瞄准台湾这件事情。此话一出，全场中外记者愕然。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连续4年成为世界兼经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邓静美德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总部设在美国的新闻自由活动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中国当局在新领导人上台之际释放由于工作而受到关押的新闻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目前一共关押着39名记者，连续第4年成为全世界囚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个中立的新闻自由活动组织发表声明说，在中国于3月5日到18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新领导人将接任最高层的政府职位。在整个会议期间，包括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在内的中国领导人都誓言打击腐败，解决日益严重的乡村和城市劳工动荡问题。但是一些记者近年来在揭露和报道腐败时遭到监禁，而胡锦涛和其他领导人没有能够保证独立调查官员腐败行为的记者不受迫害。保护记者委员会负责人西蒙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由于工作而遭到监禁的新闻记者。他说，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开始掌权之际，他们必须允许人们自由地表达自己。BBC 还报道说，保护记者委员会说，39名记者中的大多数人是在过去3年中遭到监禁的，但是最早的案例可以上溯到1983年。而其中大多数人遭到关押的罪名是反革命罪和颠覆罪。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断地审查新闻报道，并关押大胆直言的批评者。保护记者委员会在他们的网站上发表了39名记者的详细背景资料。
美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宏达发表的社评《西藏问题症结之一》中透露，自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消灭了西藏的政府和军队，进而迫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至今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成千上万的藏民漂泊世界各地，但是他们没有气血，没有被消灭，他们不可能被消灭。这个被汉族人看来野蛮、愚昧、肮脏、迷信的民族，被共产党称作为需要解放的民族，今天屹立在世界众多的民主之林中。流亡的藏民在世界各地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受到的尊敬及欢迎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多。他们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宗教、文化、服饰、生活习惯以及自己的政府。他们的年轻一代中，许多人获得了很高的学位，成为了知名的学者。他们失去了土地，获得了天空。吴宏达的文章中指出，最近北京又一次同西藏代表团开始接触及谈判，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原因或政治考虑，也不论谈判会有什么结果，至少表明一点，流亡50年的西藏人民及其政府是北京政府不可轻视的一个政治实体。西藏流亡政府没有军队，没有经济实力，甚至没有国际间的外交认同。众所周知，共产党的政治考量从来是基于力量对比及实际利益的。事实证明，虽然公义及真理常常被利益及邪恶淹没，但它永远是最强大的。北京政府执行了几十年的西藏政策所起靠的众多因素中，有两点最为关键。第一，大多数的汉人歧视藏族人，认为藏人需要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帮助及开化。第二，大多数汉人认为西藏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大多数汉人认为北京的政策是对的。是不是汉民族文化优于藏民族文化？是不是藏民族有许多不良生活方式？是不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不合理？是不是西藏的宗教阻碍了经济及文化的发展？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可以研究及讨论的。但是首先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谁可以有权利去评断这些问题是非，并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执行这些改变？一个民族如果不尊重另一个民族有自觉自治的权利，那么这个民族本身一定也不配有自觉自治的权利。今天的汉民族就是这种状况。如果汉民族在追求民主、自由、繁荣的过程中也尊重别的民族有这种权利，那么压在汉民族身上的共产党专制政权也应该从藏民族身上移开。藏民族有权寻求自己的政治前途、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及文化生活。美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宏达发表的社评中指出，如果大多数的汉人说我们应该尊重藏人，给藏人选择的自由，我相信北京政府目前的西藏政策就很难继续下去。当大多数的汉人说这样的声音时，汉民族自身的素质将会有巨大的改变。加拿大寇北克省的法裔加拿大人几十年来一直寻求寇北克的独立。寇北克在历史上曾是法国殖民地，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寇北克的独立运动始终不断，但并未被加拿大冠以分裂祖国、出卖祖国利益的帽子而加以镇压。世界大势正在巨变，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共产主义甚至民主主义在一个全球化、自由化、民主化以及尊重人权和人道的历史潮流中显得苍白无力，迟早会成为历史的垃圾。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和美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宏达发表的社评《西藏问题的症结之一》。下面就请你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多拉为您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最终违背我的愿望，把我诱骗出去并到达印度， 这则故事也是在一些倾向于中共的外国报界重复，我在一年多后也听说，这也为英国上议院的一位贵族所摘引十分震惊。由于这恰恰是真实的反面，我想描述这些书信写实的条件和我写这些信的理由。我只说这一次，我之离开拉萨完全是出自我自己的心愿，这决定是我自己做的，是在绝望与苦闷的情况下做出的。我并非为周围的人所诱拐，我并非在任何压力下出走，除了是当时拉萨的每一位西藏人都知道中国正准备炮轰我的攻势，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我还待在那里。将军的书信措辞友好，假使我的嘎伦们没有说过他的怒火冲天，这些看上去更是真诚。他说他关心我的安全，邀请我到他的军营去避难。我回复了他的所有来信，以赢得时间，包括使双方怒火冷却的时间和我催促拉萨人民调和的时间。为了这一结果，我认为与将军争执或者指出，我极其愿意接受中国人的保护，以与人民分开，都是愚蠢的。恰恰相反，我决定以一种我希望能使他镇定的方式作答，而为此我只能以貌似接受他的同情，欢迎他的建议来做到。我的第一封信里告诉他，我是多么难堪于我的人民制止我前往他的招待的行为。我在第二封信里告诉他，我已命令解散包围罗布林卡的人们。我同意他的观点，说这些人以保护我为借口而暗中破坏中国和我们政府之间的关系。我在第三封信里补充说，在我来到他的司令部之前，必须把支持新意见和反对他的人分开。我在那时及时想到这些书信将会被摘引来反对我，我依然书写了这些信，因为我在此刻最紧迫的道德责任是制止一场介于我们手无寸铁的人们和中国军队之间完全的灾难性的冲突。也许我应再一次重复，我不赞同暴力，因此我不赞许拉萨人民所表现出的暴力态度。我能够而正确地珍惜对我做的西藏标志的爱护，这是他们在那致命的一天里表现出的对中国人的愤怒的直接原因。我不能指责他们在我的安全上的焦虑，因为达赖喇嘛代表着他们所生活与工作的目的，但我敢于肯定，他们的所为只能导致灾难。如果他们继续下去，而作为一国之主，我得以任何手段竭尽全力地制止他们的勇气，制止他们在中国军队的暴力之下带来自我毁灭。因此我对他们的建议是至为真诚的，尽管我写信给中国将军以掩盖我的真正的意愿，但我感到也依然感到这些是正当的。但到第三天3月11日，很明显拉萨人民已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当天在罗布林卡内嘎夏办公室附近部署了6名卫兵，并警告嘎伦们不得离开。他们推测出怀疑嘎夏与中国人妥协，因而破坏群众要中国人离开西藏的要求。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